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0号，公元2004年6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罗马为西藏现状展览揭幕，萨迦派高僧在台湾主持达赖喇嘛西藏佛教系列讲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罗马为西藏现状展览揭幕，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英国的各项访问后，于上周五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意大利议会议员埃利桑德罗·佛雷尼先生和皮特罗·佛雷尼先生、意大利议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格尼·维尼提先生、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滚德·克劳格尼先生以及部分佛教中心和其他组织的代表等前往罗马机场迎接了达赖喇嘛到意大利展开访问。意大利议会支持西藏团体向达赖喇嘛汇报，在过去6个月中为西藏问题所展开的各项活动和在意大利上议院和下议院中分别制定研究党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以及该组织将来为西藏自由所进行的活动计划等有关问题。达赖喇嘛于6月4号还前往设立在罗马的被称之为三塔卢西亚 Foundation 慈善中心，接见了里特姆地方总管 Francisca Santa 先生和该慈善中心的最高领导以及慈善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病人。当时慈善中心的病人向达赖喇嘛奉献了歌舞表演，达赖喇嘛对这些病人的精神表示赞扬和支持。达赖喇嘛于6月5号还出席了10个国家的宗教代表共同举办的主题为促进各宗教间的观点和理论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达赖喇嘛说，古代时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单独的社会体系中，但是对于外界，也就是说周边国家和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不深，因此就误认为不需要相互间的依赖。但是现在与古代时期完全不同，世界每一个国家和社会中都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因此每一个团体和组织是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从而我们必须要改善和促进双方间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说，每一个宗教中原有的良好的传统必须要相互间进行交流和传承，每一种宗教针对一个民族或社会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另外，罗马市市长维特·维特罗尼先生的邀请下，达赖喇嘛为当地举行的西藏现状展览会进行了揭幕，并接见了罗马市市长维特罗尼先生。展览会中所展出的相片是意大利摄影家佛斯科·梅瑞尼先生曾经于20世纪在西藏境内拍摄的。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意大利的各项访问后，将继续于本月11号到13号在藏印边界比利进行弘法。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实现达赖喇嘛的心愿及促进台藏宗教交流，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与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从去年起合办达赖喇嘛西藏佛教讲座系列演讲。本月5号到8号为期4天的讲座，邀请了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也是当代西藏佛教之大成就者之一大堪布贡古温丘仁波切，主讲萨迦派经论、道果三现分庄严宝论。主办单位之一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加先生就该基金会从去年开始同台藏交流基金会合办达赖喇嘛西藏佛教讲座系列演讲的主要目的等方面，昨天在台北接受了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采访。
台家董事长您好。
哎，您好。
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从去年开始合办达赖喇嘛西藏佛教讲座，并陆续邀请了西藏各教派的法师向台湾佛教徒弘法。那么你能不能向本台的听众说明一下举办这类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我们达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跟台藏交流基金会举办这个达赖喇嘛佛学讲座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佛教徒，而且这些佛教徒当中呢有大概50-60万的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那特别是呢在1997年跟2001年的时候啊，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二次访问台湾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啊，对西藏的佛法呢这个开始这个关注啊，开始感兴趣以后呢，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这个投入到啊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行业当中。那么我们呢这个作为一个西藏的这个仁波切啊，或者西藏的这个法师，或者西藏的这个文化和宗教的一个传播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西藏的真正的佛法呢传授给他们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西藏几百年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不同的传承也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次这个达赖喇嘛佛学讲座呢，能够把这个西藏的真正的佛法啊介绍给台湾的这些信徒，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和目的。
那通过这些弘法呢，您认为对台湾佛教徒能带来怎样的利益呢？
我想这个透过达赖喇嘛佛学讲座呢，能够对这些这个不好的现象呢，能够有一个改变的一个促进的作用。那好的呢，我们继续的就延续下去。对。
那么未来还有计划在台湾举行弘法以外的其他活动呢？比如说展览会啊、文艺活动等，让台湾民众在了解弘法之外，还了解一些西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等。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了。西藏的文化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宗教的文化，西藏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西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带到台湾来，让台湾人民更加的了解西藏，关心西藏，来自于支持西藏，我想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合作的起点呢，就是说台湾已经成立这个台藏交流基金会。那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呢，除了弘扬佛法以外呢，我们也会举行一些有关西藏文化的介绍，或者是西藏文化的表演啊等等的一些活动。
光顾翁就忍不起1920年出生于西藏朵康德格，1938年与朵西斯出家，随后进入总沙佛学院学习。1951年相继在朵西斯和瓦尔斯佛学院担任堪布。1959年被中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囚禁狱中长达21年。但仁波切在狱中仍然不断地修忍辱，秘密地传授佛法，直到1980年获得释放。1982年他舍弃一切流亡印度，在达赖喇嘛座前获得多种秘法，并为达赖喇嘛讲诵萨迦派四量论以及极量论等经论。至今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讲学不断。在昨天的法会上，台湾信徒陈女士接受了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采访。
请问您贵姓？
我姓陈，尔东陈。
哦，陈小姐你好。你是怎么接触佛教的？是什么理念或者动机使你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呢？
因为我觉得佛法它探讨是内心心灵的东西，那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对，它除了讲慈悲之外，它对那个心灵这个层面的那个引导，还有就是对那个轮回之苦跟那个如何离苦得乐这部分，然后让我对它非常感到兴趣。
这次前来聆听萨迦派堪布光顾翁丘的弘法之后对您有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蛮高兴，因为那个达赖喇嘛基金会已经他今年会办4次，那这次是第3次，那是所有藏传佛法不分党，就是不分宗派，然后邀请各大派的那个高僧大德来弘法。那我觉得对于藏传佛法 能够在台湾然后让更多人民了解，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件事。
那么在成为佛教徒之前呢，你对藏传佛教有什么了解呢？
不是很了解，就很神秘这样子，然后很多喇嘛，然后可是觉得喇嘛他们基本上都是还蛮活泼的，因为看到那些藏传他们穿的那个袈裟就觉得很神秘。
除了关注和修炼佛法之外，你对西藏人在中共的压制下所经历的苦难有什么了解呢？
我透过那个西藏的那个通讯，然后还有从公共电视的一些媒体报道，那我觉得因为中共他是用那种解放的心态，那他对于西藏常用说他是用解放然后跟建设，实际上我觉得他对西藏人民是一种残害，那对于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破坏到他们的那个宗教文化艺术各个层面，那都是他们自以为是的那种，这个部分其实那时候我看了蛮痛心，因为好多西藏人民然后流亡到印度，然后他们翻越喜马拉雅山，可是我觉得中共给我的感觉他是为了掠取西藏那边的自然资源，对，然后而且西藏人民我觉得很淳朴，然后他运用了很多方式，然后就是在分解西藏的人民，他们本身有淳朴然后非常崇高的那种心灵，我希望说就是中共他们不要，就是他们能够停止对西藏人民的破坏，那希望就是国际当中很多支持那个人权自由平等的这群力量能够来帮助西藏，然后解决西藏的一些问题。
中国政府呢向达赖喇嘛提出的先遣条件中有一点是谈到要达赖喇嘛呢公开向外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你作为台湾人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这个问题上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中共想要运用那个达赖喇嘛尊者的嘴中，然后让国际产生错误的认解，然后让大家以为台湾是那个中国的省份之一。从这边可以知道说达赖喇嘛尊者的那个词的，因为他说他并不代表那个他是西藏人，并不代表台湾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一个他想要获得的一个方式，然后牺牲部分人民的那个权益，所以可以从这边看到尊者他的那种慈悲这个部分。
谢谢您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
不客气。
昨天和前天在台北中影华夏大楼演讲厅的传法会上，共计有600多名台湾信徒聆听萨迦派堪布贡格翁丘仁波切主讲的萨迦派经论《道果三现分庄延宝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葛本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释迦牟尼像因为太多人上金粉，上一次全身金粉的价格为6000元人民币，上一次脸部金粉的价格是300元，每隔不久就会被过河金粉变得与形象臃肿，必须把金粉结成的壳去掉。这种手绳过去每年制作一次，现在则是4到5次。做了坏事的人因为缺乏因果的见证，不是去改邪归正，而是以为只要肯花钱点灯烧香放生火给寺庙供养就能抵消罪孽，花的钱不过是以罪孽挣的钱之零头，从商业角度绝对是合算的投资。色达五明佛学院一位僧侣告诉我，他认识一个藏族青年，他把家里的200头牦牛全部放生。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